他就哭耶路撒冷。所以一面来讲是指着救恩来说的，这个我相信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读耶利米我们都很清楚。但是我想我们这一次我们读耶利米哀歌，我相信我们盼望啊，我们能进到耶利米哀歌比较深一点的地方去。我们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希望从耶利米哀歌不只看见救恩的一面，那个我想我们都很清楚，那面我们不去说它。我认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许多时候应该要读耶利米哀歌的，因为你只要看我们的主今天对人类堕落的光景，那个情形就像耶路撒冷城被毁掉一样，所以你知道神的心实在是伤痛。今天如果我们真的同情，我们如果真的体会我们主的心肠，当我们要去传福音以前，我们这个人必须被耶利米哀歌浸透才可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眼泪汪汪，只有这样受伤坚定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才能够得着许许多多的人。因为有一个原因，就是耶利米哀歌在宋弟兄的身上是一个实际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当他看见人流离失所的时候，当主哭的时候他能跟着主来哭。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能哭，因为我们不是耶利米，所以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耶利米哀歌在这里乃是说的真耶利米，那就是我们的主基督自己才是那个 Alpha 跟 Omega。 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只有我们的主能够把这一卷书为我们开启的。那么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要问说，到底这里的耶路撒冷除了我们刚才讲用在个人用在救恩之外，我们要问说到底对今天来说它时代的教训是什么。我想最容易叫我们清楚的就是耶利米有三次说到怎么了。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啊，本来这一卷书是没有卷名的，他的卷名就是用这一卷书的头一个字来代替他的名字，这就像创世纪和民数记一样。那么这个第一个字是什么呢？第一个字怎么了，怎么了，为何进，就这里说的何进。那么或者呢，有的人把它翻作哎呀哎呀，救主真诚流血，一个惊叹。圣经里面没有一卷书是以拿惊叹词来做书名的，整本的耶利米书是以这个来做惊叹词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三次圣灵用了惊叹号，而这三次都是从前跟现在的对比，证明说从前是一个光景，现在变成另外一个光景。好像你看见一个人是很健康的，结果得到绝症，后面你看到皮包骨头的样子。如果你见过他当年是怎样的英勇，你现在在看到他最后那个痛苦的狼狈的样子，那你要怎么说的？你说怎么了，怎么这个人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怎么了就是圣灵所用的字。那么现在圣灵要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耶路撒冷所代表的，所以他三次用了怎么了，就告诉我们耶路撒冷发生了哪些事情。那么第一次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进入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的王后，现在成为进贡的。从前是满有人民的城，在列国中是最大的，而且像王后一样，但是现在呢他非常的孤单。为什么，为什么他孤单呢？因为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他了。你知道基督徒什么时候最觉得孤单呢？就是神的同在离开的时候。当你有神的同在的时候，你就是孤单你也不觉得孤单。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就是给我们描写耶路撒冷城孤单的情形。这里的孤单告诉我们说，他几乎是成为一个孤儿，因为神的荣耀已经从那里上升了。这是指着当初的耶，这是这样的一个描写。但是现在呢，不只是孤单的，而且是没有依靠的，像寡妇一样。从前呢，他是王后，现在呢，他要成为进贡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从前跟现在的对比的时候，那我们的主那个真耶利米他 他里面要说一句话，就是怎么了，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这里给你看见耶路撒冷是一座城所代表的。那这个耶路撒冷的城，你把它翻成新约的话，那就是代表神的见证来说的。因为旧约里面说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都是指着神的见证来说的。所以你知道当这个尼西米回来建造城墙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指着恢复神的见证来说的。所以第一章的第一节说到怎么了，那是指着神见证的荒凉说的，指着整个的城今现在不像从前一样，从前满了人，你知道这个人丁兴旺的时候就是代表一种繁荣的光景，那现在呢，他被弃绝了，现在呢，他是孤单的一个人。什么时候，现在神的同在不见了，而且现在变成寡妇了，现在变成进贡的了。这个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特别说出神见证的荒凉来说的。这是第一章第一节。然后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他的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神锡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时候，他并不纪念自己的脚蹬。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以色列的华美当然指着他的荣耀来说的，当然指着神的见证来说的，但是稀奇的，神有一天居然把他的见证甩在地上。那不止这样，他说他不纪念自己的脚蹬。你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约柜都是指着神的脚蹬说的，哪里有神的约柜，哪里就是神的脚蹬。神的是坐在天上的宝座，神不是坐在圣人手造的圣殿里面，而犹太教或者是犹太人那个会幕那个里面那个约柜，就代表神同在的中心，那个严格说来是指着神的脚蹬来说的。而我们每次来到至圣所的时候，意思就是我们都是来到主的脚前，像摩德拉玛像玛利亚一样，我们在主的脚前来服侍他。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这里的脚凳是指着神的殿来说的。所以你看，耶路撒冷一面用它的城墙用它的城来代表，另一个特点呢，就是指着神的殿来说的。而神的殿特别是指着那里有神的同在说的，你坐在那里能够听见主的话，而在那里你亲近主的时候，因着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十字架的时候，不光他的手被钉，他的脚也被钉，所以你每次亲近他的时候，你都想起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指着神的同在来说的，很明显很明显的同在来说。所以神的同在是借着脚凳的方式来赏给我们，就在那里你和他面对面的有交通。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指着神的同在说的，这是第二点，这是耶路撒冷的第二个特点。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不纪念他的脚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同在不见了，所以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两个意思，主要的意思就是神的同在不见。为什么神的同在不见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意思就是神的同在就在那里。但是为什么我神的同在在主的同在在哪里呢？因为我们是奉他的名聚集的，如果主的名不在这里，主的同在就不在这里。所以只有我们奉主的名聚集的时候，然后主的同在才在这里。如果主的名不见了，只有我们的名，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基督聚在一起，你看见没有主的同在。所以让我们看见呢，这个脚凳所代表的就是代表主的同在。而现在不纪念他的脚凳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里你看不见神的名字，神的名字被神呢，让神允许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地上呢变成没有一个器皿可以把他的名放在那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属地的子民如此，属天的子民也是如此。教会是神能够把他的名字，把基督的名字能放在我们中间那个器皿。那不止这样，因着主的名在那里，我们没有别的名，我们只高举这个名，这个名是超万名之上的名。 因着我们的主是忠心的缘故，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经历神空前的同在，在这个时候你就能看见主的脚凳，那就是整个的脚凳在这里所代表的。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耶路撒冷的全部呢？不是这样。你在读到第四章的时候，耶利米第四章，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石头倒在各市口上，西安宝贵的种子好比金金。你看在这里前面讲的黄金啊，为什么失去它的光彩？纯金为什么变了它的颜色？然后圣灵立刻解释说，西安的种子就好像金金一样。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你每次到耶路撒冷或者读圣经的时候，耶路撒冷是两座山来代表的，一座是摩利亚山，还有一座是锡安山。摩利亚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锡安山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所以这两个不一样的。但是要怎么样能代表，怎么样代表耶路撒冷呢？除了它的城墙之外，除了城代表耶路撒冷之外，我们的这两座山也是代表耶路撒冷的。那前面我们所讲神的脚殿是在摩利亚山上，我们这摩利亚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什么地方我们有奉献，什么时候哪里就成有主的脚殿。那这个是指着他的同在来说的。但是另一面，你看见给我们看见锡安山的故事，那就指着大卫的宝座来说的。而这个宝座特别指着，用今天的话来说，特别指着圣灵在我们中间的权柄来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不止摩利亚山荒凉了，锡安山也荒凉了，所以人就看不见大卫的宝座。当人看不见大卫的宝座的时候，人就回到世事的光景，每一个人都照着自己的意思来做，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王，每一个人都可以出意见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熟悉教会的历史的话，你就要看见说，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西安宝贵的种子好比今年现在何竟成为窑匠手中所做的瓦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金器变成了瓦器，就证明说圣灵的权柄在我们身上失去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说到神的同在的时候，你不只要记得第二章所讲的，也要记得，也记得耶利米第四章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如果我们看见这三点的话，我们就能够知道整个耶路撒冷城所代表。现在你就能知道说为什么我们的主扩耶路撒冷。当然如果你把它用在以色列人身上，我相信是非常适合的。那假设今天你用在神的教会的身上，你看见也是非常适合的。而当我们读这样是这卷书的时候，不是叫我们拿着指头去指责别人，应该叫我们起来与真耶利米同哭才对。因为只有听见真耶利米哭声的人，才是能够起来答应主的呼召，能为着神的恢复，特别见证的恢复，神同在的恢复，神权柄的恢复。意思就是说，不只让人看见这里有城，而且让人看见有脚凳，而且给我们看见有大卫的宝座，而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真，就是比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真的大卫。那如果这样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教会，神的教会，那个荒凉的情形，如果我们今天借着雅各的天梯到天上去问我们的主的话，我们的主会告诉你说，所有的形容词，所有的感觉，我们的主都给我们写在耶利米哀歌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我们再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让我们很诚实的就照着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承认我们的荒凉，我们承认我们没有主的同在，我们看见说今天神的见证荒凉，我们也看见今天在这里我们很少让主来做主，不止个人如此，团体也如此。那这样的话，你看见当我们的主从天上看今天神教会的光景的时候，我们的主只有一个回答，他的回答是耶利米哀歌。 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相信这卷书是很难读的，因为仇敌不喜悦这卷书，因为这卷书能把我们带到主的心坎里面去。只有真的摸着主心的人，是被主兴起来在这个时代里面来为主使用的人。但是何等的可惜，我们可以讲道理，我们可以争道理，但是我们有没有听见那位真耶利米在这个时代里面借着耶利米哀歌对我们所说的话？只有当我们能够与我们的主同哭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才是蒙恩的人，能够有耶利米最后一章的祷告。只有那样的祷告，他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许多时候我们常常想起神在教会里历史里面做了许多荣耀的工作，当我们想起那些荣耀和丰富的时候，我们再看看今天教会的光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去责备别人。今天最愚昧的事，就是一般自以为很丰富神的儿女举起他的指头来责备别人。我们要看见我们都像耶利米哀歌所形容的。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但愿这一卷书能够深深地印在我们的里面。我再说，我相信仇敌不要这卷书，所以我相信你们来听这卷书恐怕要比听别的书要困难得多。我也在身体上在各方面我现在有很大很大的难处，因为这样的信息是仇敌不要的。什么时候我们真的听见真耶利米的哭声？什么时候我们真的能够听见主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巴不得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今天神的儿女们四分五裂，彼此相咬相吞的时候，我们的真耶利米说：我巴不得我聚集你们，不是聚集到一个真理的跟前，也不是聚集到一个制度的跟前，乃是聚集到我们的主的翅膀的底下。今天许多时候我们懂得真理，我们甚至于懂得教会的真理，结果我们都是聚集在教会的真理的旗帜底下，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母亲的翅膀，母鸡的翅膀。什么时候所有神的儿女真的在那母鸡的翅膀底下的时候，那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合一。而这个合一不是人用道理来征服，用人的办法，用一个运动来形成，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对弟兄姊妹中间的光年都绝望了，我们觉得这是没有希望。如果我们再做的话是白费力气，那是因为我们只知道有真理的翅膀，我们只知道有这些有那些，我们不知道有母鸡的翅膀。弟兄姊妹，主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像母鸡聚集小鸡。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主借着耶利米哀歌，真是让我们能够体贴主的心肠，让我们起来披麻蒙灰，能够像耶利米一样再一次经过生产的痛苦，然后好让基督能够成型在神的教会里面，让许多人看见神的同在，让许多人看见神的见证，让许多人看见圣灵的权柄在神的教会中。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空想吗？这是幻想吗？这是等到有一天我们在天上才能实行的吗？不是的，我们知道说有一天要成功的。所以但愿主怜悯我们，借着耶利米的哀歌，真是对我们的深处来说话。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我们不求别的，我们只求你把耶利米哀歌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但这一段的这一卷似乎是失落的一卷书，能够回到神的儿女的中间。但愿你起来呼召你的儿女，这是人不能做的事。你知道我们今天是四分五裂，你知道神的儿女中间的光景，神的见证的光景和神同在的情景。我们的主，我们在你面前披麻蒙灰，我们承认我们有火，所以我们只有一个祷告，我们求你在这些日子里面，你再一次借着这一卷的书来对我们说话。我们承认
我们都是得罪你的，所以我们求你用血来遮盖我们，以免也让我们借着圣灵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是你借着这卷书来邀请你的教会，来邀请神的儿女们，特别在这个报道上，我们知道你有你自己荣耀的工作。主，你也借着今天许多福音的使者把福音送到这个岛上来，我们仰望你，但愿你能够成就你自己的旨意。但是我们的主，我们所祷告的是你的见证和你的同在和你的权柄能够得到完全的恢复，好让你这位真耶利米，当你在那里呼唤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愿意，这些小鸡们都愿意聚集在你的母鸡的翅膀底下。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但愿所有的人都能看见这个翅膀，也愿意回到你的跟前。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靠着基督可爱的名。
我们翻到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一章，我们要把全章读过，所以我们第一节请弟兄们一起读，第二节姊妹们读，然后我们一直轮流，一直等到读完我们全章。我们现在请弟兄们开始。先前满有人民的城，我们特别在注意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我读给弟兄们听。他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我们特别注意这里，没有一个安慰他。第九节，最后一句，非常的败落，无人安慰他。第十六节，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的、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第十七节，西安举手，无人安慰。第二十一节，听见我叹息的有人，安慰我的却无人。我们在读第一章第三节当中的一句，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我们在读第一章第二节，他夜间痛哭，泪流满腮。第十六节，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第一章八节，最后他自己也是叹息退后。二十一节，听见我叹息的有人。第二十二节，最后一句，我叹息甚多。然后第一章第十六节，眼泪汪汪。第二十节，我心肠扰乱。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让我们低头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主宰，你把耶利米哀歌赐给我们。当我们一同来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主，求你照亮每一句话，求你吹气在每一句话上面。主，我们启示你当初所启示的，既然你把这些话放在你的话语中，我们主就求你把这些 Logos 因着圣灵的工作能变成 Rhema， 成为我们今天的话，成为有效的话，成为对我们每一个人个人都说的话。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承认我们多有软弱，我们也多有失败，所以这样的书对我们何等的艰难。我们的主，我们承认我们的肉体不容易接受这些话，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求你越过我们外面的软弱，我们求你再一次，主，借因着你的服事，叫我们灵能够更新过来，因为你的圣灵在哪里，哪里就得着自由。我们的主，但愿今天晚上、今天早晨，当我们读这一段话语的时候，圣灵能自由的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自由的说话，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如果有一些话是摸着我们的深处，让我们起来认罪，让我们起来悔改。如果有一些话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够接受安慰。如果有一些话向我们有所挑战，主，但愿我们靠着你的恩典， 我们也接受你在我们身上的雕刻。主，无论如何，叫这些话成为安慰我们的话，成为鼓舞我们的话，让我们是空手的来，却能饱满的回去。虽然这些话是对团体说的，主啊，但愿你也把你的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叫每一个人都在你面前得着帮助，得着好处。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我们这几个主日早晨一同来交通耶利米哀歌。我们说过，耶利米哀歌是以他的第一个字来做他的书名，第一个字就是怎么，或者是何竟。这个字一共用了三次，第一次是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先前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伟大的，现在进入寡妇。这里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所代表的一面就是城，而城是指着神的见证所。然后我们读第二章第一节，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西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我们知道这里的脚凳是指着圣殿里面的约柜所的。所以我们读第二章的时候，你看见整章是给我们看见神的居所，神的殿。而神的殿在圣经里面特别指着神的同在所的。然后我们看第四章，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室口上。下面圣灵接着就解释黄金是什么。西安宝贵的种子好比金金，现在何竟算为窑匠手窑匠手所做的瓦片。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第四章乃是给我们看见西安山的光景。因为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用摩利亚山和西安山所代表的，摩利亚山那里有神的殿，这是第二章给我们看见。第四章给我们看见大卫的宝座是在西安。所以从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就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所代表的城，代表他的见证；殿代表他的同在；西安山代表他的权柄。所以我们说到圣灵耶路撒冷在今天的应用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一座城，是一座犹太人的城。当然这个故事是说到犹太人属，就是神属地子民的故事，但是我们知道那个原则是应用在神属天的子民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耶利米哀歌的话要翻成新约的话。如果翻成新约的话，我们就很清楚这里是说到整个神教会的光景。所以这里特别是说到整个的团体。那说到神的教会，一面我们看见神的见证，教会应该是神在地上的见证，因为身体就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而那个充满万有者就是教会的元首，就是我们的主。许多时候我们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重在他是我们的权柄，把那个看不见的，世人看不见的智慧能够彰显出来。所以这个是指着神的见证来说。那因着那个见证，当身体把那个元首的丰富发挥出来的时候，这里我们就碰见一个人格，这个人格乃是基督的人格。我们知道基督的性格是分散在众儿女中间，在有的人身上你碰见基督的温柔，有的人身上你碰见基督的谦卑，有的人身上你碰见基督的忍耐，乃是把这些加在一起，人就碰见了一个完全的人，而这个人呢乃是基督自己。所以在教会里面，人应该看见神的荣美。今天在神的基督教会里面，人应该碰见基督的忍耐，碰见基督的谦卑和温柔，不止一点点，乃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的教会，神的教会今天的使命。
但这个外面的见证是怎么来的呢？乃是因为在神的教会里面充满了神的同在，因为这里有神的脚灯，所有的人都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主的脚前，都伏伏在他的脚凳跟前。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有了服侍，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能把最好的奉献给主，这就成为摩利亚山，就是亚伯拉罕在那里把以撒献上，结果这个就成为教会的根基。所以弟兄姊妹，因着神的儿女们聚在一起享受主的同在，把自己的最好的献给主，把所有的以撒都放在主的脚前的缘故，你看见在这里就充满了神的同在。因着里面充满了神的同在，外面自然就有他荣耀的见证，人就看见了基督的丰满。而这些人聚集在一起是怎么聚集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若有人奉我的名，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你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们聚集就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名字的缘故。所以圣殿在旧约里面不是指着神好像亲自住在圣殿里面，像其他的偶像住在庙里面一样，不是的。神是坐在天上，他的宝座在天上，但是他的同在延伸到地上，所以他把他的脚凳放在圣所里面，放在这个至圣所里面。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全世界人说，神的名在这里，因着基督的名在这里，所以神的儿女们聚集的时候就有了主的同在。因着这样经历主的同在，自自然然的我们就被变化，自自然然的教基智慧就凿成七根柱子，结果人在教会里面碰着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就彼此相爱。那同时呢，因着我们的主把喜乐赏给我们，所以喜乐就充满了整个的教会。那不止这样，主也说，我把平安留给你们，那个平安是主的平安。结果呢，基督的平安就主宰了一切，基督的平安就裁判了一切，这就是哥罗西在那里所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一面你看见因着那个爱，爱是联络全德的，爱是联络完全的，就把所有基督的美德和基督的性格联络起来，叫人看见一个完全的人格，完整的人格，那就是基督的形象，叫人看见基督的荣美。这是教会的第一个见证。第二个见证，因着大家因着基督的平安主宰一切的缘故，结果就让我们彼此联络。因着联络的缘故，我们就保守了圣灵的合一，结果在外面给人看见的基督的身体是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见证什么见证呢？这个见证就是合一的见证。所以现在弟兄姊妹能明白，当以诗篇一百三十三篇，就是大卫写一百三十三篇的时候，他说，看哪、啊、弟兄们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也是何等的美。那这个是上行诗倒数的第二首诗，一共有十二首诗，十五首诗。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从以色列各地要到耶路撒冷去，每年三次要去的时候，因为他们走路走很长的路，而且他们是上行的缘故，是上坡的缘故，所以他们很容易疲乏。他们一面往上走的时候，他们一面就唱那首诗歌，特别是当他们要进到圣殿去的时候，刚好有四五个阶梯。那么听说呢，他们到了一个阶梯，他们就上一首诗篇，然后呢上第二个上行的，从一百二十篇开始，然后到了一百三十三的时候，他们几乎已经到了神的宝座前，他们几乎已经来了神的脚凳面前。那那个时候他们怎么说呢？看啊，弟兄们和睦同居。现在各地各方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聚集在神的面前。现在他们能够说，看啊，弟兄们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每年当以色列人这样三次聚在耶和华的山上的时候，摩利亚山的时候，弟兄姊妹，所有的列国 他们都知道说以色列人这么多人像一个人一样。弟兄姊妹，这个见证是什么见证呢？这个见证是和平的见证，是平安的见证，是喜乐的见证。这个就是神在今天他的儿女中间所盼望能够得到的，因为神的教会在地上就是应该这样的来做见证。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意思就是说这是我们的商标，人知道说这些人是属乎主的。乃是当我们相咬相吞的时候，你看见这就是耶利米哀歌所说的那个光景就荒凉，人看不见，人看不见主的同在，人看不见那个完整的宇宙人，人看不见那个人格的发挥，人看不见基督的荣美。弟兄姊妹，你看见教会荒凉。那么不止这样，因着我们彼此，因着不能让基督的和平和平安在我们中间做主的缘故，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主，我们根据我们的得失我们来裁判一件事，我们不让基督的平安来裁判这一件事，那结果呢，我们就四分五裂，我们就相咬相吞。那这样显在世人面前的光景呢，那个见证就失去了。火炭火摆在一起的时候非常的容易烧，非常糟旺，当炭火一块一块分散的时候，它就失去了给这个世界温暖的能力，这个世界太寒冷了。所以神就把这些炭火通通聚在一起，要化成一股的温暖，要温暖整个的世界，这是福音的能力。但是很可惜，今天因着炭火四散的缘故，所以你看见那个火焰，福音的火焰就越过越淡。那为了这个缘故，本来神托付给教会的使命应该出去传福音的，结果就落在几个非常重要的人身上，像 Billy Graham， 像这些 Moody， 像这些像圣三杰弟兄这些非常有用的人身上。这就证明说教会就像耶利米哀歌所形容的情绪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明白这些背景，明白这些应用，我们读耶利米哀歌，我们里面才能够看得清楚。那不止这样，你读耶利米，你读诗篇133篇，一面说到弟兄们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这是摩利亚山上的故事。为什么这些人在一起呢？因为这个地方就是献以撒的地方，每一个人真的把自己以撒献上，真的拒绝把以斯玛利所代表的肉体赶出去，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建造教会的根基。所以我们知道圣殿是盖在摩利亚山上，这是一面的光景。但是另一面，圣经说像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安。所以你读诗篇133篇的时候，你看见为什么他们能够聚在一起，那个凝聚力是什么。我们知道有一点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西安所代表的，因为西安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灵的权柄，圣殿给我们看见圣灵的同在，西安给我们看见圣灵的权柄。圣灵有绝对的主权，圣灵不光是个影响力，好像让我们来用一下，让我们来发挥一下传扬福音，这有他的一面。但是圣灵更是有一位有位格的神，他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教会的立场呢？教会的立场就是耶路撒冷所代表的。耶路撒冷所代表的是什么呢？一面来给我们看见人能看见那个基督的人格，那就是爱在那里所联络成功的一个最后的结果。那不止这样，我们看见说因为是基督的和平和平安来主宰一切的缘故，你看见这里有圣灵的权柄，这就是西安所给我们看见。所以当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你很清楚把这三方面加在一起，就是耶利米耶路撒冷所代表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整个的背景。那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见过了，耶利米哀歌是当时耶利米哭耶路撒冷的一个记载。但是我们说过，耶利米乃是指着真耶利米说的， 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苦耶路撒冷。所以今天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我们可以从深处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今天教会荒凉的情形，一般教会今天失败的光景，你怎样来形容它呢？那是耶利米哀歌所告诉我们。所以在这里你所听见的眼泪，所听见的叹息，严格说来就是我们的主的眼泪，也就是我们主的叹息。那么弟兄姊妹，只有像保罗这样的人，他真是愿意为着整个的身体在那里受苦，为着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然后他能够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好让基督能够成形在你们的里面。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不止我们的主是真耶利米，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也看见耶利米，有耶利米在这里也说到我们，所有耶利米是与神同工的，耶利米是以神的心为心。当耶利米在那里哭的时候，严格说来是神在那里哭，但是因为耶利米能进到神的感觉里面，所以能把神心意里面的感觉能够发挥出来。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但愿神能够兴起许多人像耶利米一样，能进到那个真耶利米的感觉里面，我们再来读耶利米歌的时候，我相信对我们就有很大的帮助。那么今天我们特别要来看第一章，因为第一章给我们看见那个耶路撒冷所代表神见证的一面。那这一章圣经呢，一共是22节。我们说过，这个是一首完整的诗。为什么22呢？因为希伯来文一共有22个字母，那么一节都是用一个字母开始的，第一节是第一个字母开始，第二节是第二个字母，一直到用完第22节。但是这一章的圣经呢，很自然地分成2段，第一节到第11节是一段，12节呢到末了一节是一段。这个第一节主要是说了他，那个他呢是女的他，不是男的他。这个中文这里所有男的他都应该换成女的他。这里是把耶路撒冷形容成为一个妇人，不过现在呢变成一个寡妇。所以如果你想到这个他的时候，你就会想起新耶路撒冷，你也会想起羔羊的妻。因为圣经是用女人来代表教会的，无论正面的无论反面的，你看见许多时候圣经的的确确是用女人来预表教会的。所以当他第一节到第11节的时候，只有一个题目，就是他。不过这个他不是神字旁的他，是女字旁的他。耶利米受圣灵感动，在这里说到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不用一个城来形容他，他是用一个妇女来用那个女的他来诉说他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稀奇的。当神创造夏娃的时候，那个造这个字啊，造夏娃这个造字跟所罗门造圣殿的造是一个字，是工程上的名词。所以我们知道啊，所罗门在地上做了2件事，第一他说智慧话，第二他建造了圣殿。这里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同样做了2件事，第一就是他说了智慧话，他把马太5章6章7章给了我们，许多的智慧话都说给我们听，我们知道，我们很清楚。那同时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真所罗门，他的确建造了圣殿。那么这个所造的夏娃呢，那个女人就是圣经里所给我们看见最后的一个光景，就是那个新耶路撒冷城，一面是城，一面又是羔羊的妻子，也是羔羊的心腹。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清楚，这是神心意中的女人，这是神用一个示意的说法给我们看见神所盼望的。因为神说那人独居不好，特别是指着基督独居不好，亚当是指着基督来说的，因着基督独居不好的缘故，所以你叫神在永远里面就定规要为他的儿子找到配偶，那就是指着教会来说。
所以教会一面是指着基督的身体，一面也是被形容称作基督的心腹。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里读到女子般他的时候，这里当然是讲到一些荒凉的情形，但是不是教会在最起初的时候，在神的心目中是一个女字旁的她。这什么意思呢？很简单，这个亚当什么意思呢？亚当呢，这个原文的意思是 ish， 我这个随便说的，我这个希伯来文是不行的。但是呢，这个夏娃后面就在 ish 上面再加上一点点，就是意思就是说亚当是从夏娃出来的，这是原文的意思。就好像所罗门跟苏拉密女一样，所罗门是所罗门，是平安之王，这个苏拉密女呢是平安之后，这是两个一个字，实际上是一个字。所以所罗门苏拉密，所罗门苏拉密，所罗门听起来是一个字的，因为什么呢？一个是平安王，一个是平安后，是一个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严格说来，亚当是唯一的男人，结果呢，神从他身上就造成了一个女人，做成他的配偶，那就是人类第一次那个女他，人类第一次的男他是亚当，第一次的女他是夏娃。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过是地上的故事，这个他和那个他乃是给我们看见基督和教会。你说我有没有随便说的？没有的，圣经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他讲了极大的奥秘，是讲的丈夫和妻子的奥秘。然后他说，然而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你要把整个的宇宙用两个字来形容的话，很简单，只有两个他，一个是女男他，一个就是女他，就是这两个字。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所以圣经里面讲的爱的时候，第一次说的爱是什么？说到亚伯拉罕爱以撒，那讲到父亲爱儿子。弟兄姊妹，你知道亚伯拉罕把所有的都给了以撒，我们的神也把所有的都给了基督。但是有一件事，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亚伯拉罕要差遣他的仆人到回到原来地方去为他的儿子娶妻。亲爱的弟兄们，同样的一件事，你知道因着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你知道神就定规教会要做他儿子的配偶。所以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故事，那这是第一次的爱。第二次的爱是，我是讲全本圣经第二次的爱是什么时候呢？那就指着基义啊，指着以撒爱利伯家说，那就是指着基督爱教会说。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整个神心目中的故事。那这一点我盼望我们要能够清楚。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那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女字旁的她。这里明明是讲一座城，但是说到一座她，因为什么？因为这就叫我们想起耶路撒冷城，也叫我们想起那个女人。箴言告诉我们说，智慧建造房屋，对不对？这个明明是一座建筑，这是箴言告诉我们的。但是箴言说，你读到最后一章，建造来建造于最后的成果是什么呢？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贤惠的妇女，是一个贤惠的女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说出神心目中的故事。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明白，当圣灵这样提醒我们的时候，特别读到第一章的时候，你给我们看见就是两个很大的名词。头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那个女字旁的她，这就把我们带回到神当初的心里去。所以从这一点我们来读，我们就会清楚。那么从十二节到二十二节呢，这个时候不再用她了，是用我。那这个我是谁呢？就是耶路撒冷。前面圣灵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他就是创世纪的他，也就是启示录的那个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神不改变的那个神旨意那个他。不过现在呢，他变成什么样的情形，我盼望这一点我们要有很深的印象才可以。然后从十二节开始，圣灵
就借着耶路撒冷他自己来发表他里面的感觉。弟兄姊妹，这是非常要紧的。一面我们需要圣灵给我们看见，我们是根据神永远的旨意而有的。虽然我们今天会失败，还是那个他，但是等到十二节的时候，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他就自己就说话来说他里面的感觉。等到他说话的时候，我们就能清楚神的旨意在这个他的身上。好，我想这一点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有很深的印象。那么讲到他的时候，很明显的分作两段，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是一段，第八节到第十节是另外一段。这个第一节到第十节第七节是说到他今天的光景，而且是特别他今天孤单的光景。那么用讲到他今天孤单的时候，圣灵呢特别是把他往日的荣华和往日的乐境做一个对比的。所以这个可以给我们看见说，在历史上神曾经给我们一个时候是乐境，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当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境。那么弟兄姊妹，第七节是第一次说到耶路撒冷，第七节以前没有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字没有出现过，只讲了他。你想的他，你就要指着耶路撒冷说。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把这个女字旁的他跟耶路撒冷放在一起。但这里说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当他在困苦窘迫之时，他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景。这个特别是指着当他合乎神心意的时候，当神的教诲完全满足神心意的时候，那个从前那一种喜乐的光景，那一种美丽的光景，在原文这个乐境啊，就是一切美丽的往事。弟兄姊妹，神的教诲是有美丽的往事的。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我们要看见有一段时间是教会黄金的时间。如果读教会的历史，你我都能够看见当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他如何追想古时一切的乐景。所以在这样的衬托底下，我们就能够明白教会那个荒凉的情形。所以我们叫读教会历史，很多人读教会历史的人，他们都能够想起五旬节荣耀的光景。然后当他们对于整个的教会的历史下评语的时候，弟兄姊妹，他们所采取的方法就是耶利米哀歌的方法。他们是以那些古时的乐境做背景，然后你解释整个历史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解释。你知道康斯坦丁皇帝是第一个接受基督教做国教的罗马的皇帝。在那个以前，罗马帝国是要摧毁整个神的教会。在那个时候，撒旦像吼叫的狮子一样，所以神的儿女知道警惕，他们用爱彼此联络，而且用和平彼此联络。虽然罗马帝国想征服他们，结果他们征服了罗马帝国，他们把整个的罗马帝国翻过来了。感谢主，我们知道这是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那么当我们看见这样的一段故事，当我们看见这样一段故事的时候，你知道说今天写历史的人给我们看见在那个时候的情形的确是非常荣耀的情形。但是等到康斯坦丁在那里接受基督教做国教的时候，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从耶利米哀歌的角度来去评语的话，我们就知道到底这是好事呢还是坏事。从人的角度来讲，从现在开始没有逼迫，从现在来讲，现在我们的皇帝做了我们的弟兄。你想想看，如果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让康斯坦丁皇帝站在讲台上面做见证，你们看看这是教会的荣耀呢还是什么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弟兄姊妹，
我们要说感谢主，从前的逼迫都过去了，现在我们有好日子可以过了。因为现在呢，只要你信了主以后，国家要发两套的衣服给你，是白衣服给你，而且要送一点的钱给你。那么现在呢，你可以受浸了，你可以做基督徒了。而且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弟兄，我们的这个皇帝做了我们的弟兄，这个不是很好吗？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很清楚，当撒旦想吼叫的狮子的时候，对过的时候，你看见神的见证非常的刚强。但是当撒旦化作光明的天使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难处就来了。所以读教会历史的人，我们很清楚很清楚，你看见说慢慢的那个情形就像耶利米哀歌所形容的。所以一直到马丁路德的时候，那个教会光景慢慢的荒凉，再堕落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堕落到满是罪倦的地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神的的确确在教会里面行的大事，就像五旬节所传的一样，不是因为彼得有金口，他一开口就是3000多，就一起开口就是5000多，就不是因为圣灵的确与他们同在，他们能够奉主的名，那奉主的名啊，叫瘸子起来行走。但是今天你看见说金子银子都有了，你如果到圣彼得堂去看的话，金子银子都有，但是就像有一个弟兄所说的，那个奉拿撒勒耶稣名起来行走，那个能力没有。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这个乃是圣灵用从前的情形来解释我们今天的光景，而那个解释的结果呢，就是叹息和眼泪。所以让我们记得，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背景来形容这一切的话。那么第一节到第七节呢，特别是给我们看见孤单的情形，这里只有两个字能形容的，就是孤单。那整括的一个字就是孤单。那为什么孤单呢？很明显，本来是蛮有人民的城，这是蛮有人民的城。我们知道啊，刚才我们说过，弟兄们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耶路撒冷城并不大，并不像，我不知道要是台北多大，台北几分之几大，但是我到过耶路撒冷，我知道从耶路撒冷一头跑到另外一头大概20分钟就可以跑完了，耶路撒冷根本很小。但是每次到了逾越节过节，特别他们定主耶稣的那一个时候，那个时候他们过节，有人根据这个他们所宰的牛和羊做过统计，特别是约瑟夫，我们这是很有名的历史学家，犹太历史学家告诉我，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小小弹丸之地的耶路撒冷城，每次他们过年